他是这么这个原来是这样唱，他随时的随字啊，赵老师，哎，
老师的录音哈，赵老师呢给他变成了音平字，他随时。大家听一听啊，大家分析啊，坐在这儿分析，帮我分析啊，是这个好还是唱阳平字好？他随啊，这两个字你们看是哪个是正哪个是反？有人知道吗？咱们大家伙可以说一说啊。他随时这个啊，随字呢，随这是阴平字，对吧？他随时，第一个声音它是准确的，对吧？阴平字，他随时，是吧？他随时，这个随字稍微有点倒，是吧？有点倒，这样唱的没有那样唱更能够醒皮，更能够好。所以赵先生他不拘于形式，他也不拘于他自己的一些过去怎么着，我现在怎么，他还是比较啊，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他把它变过来。还有六月雪，六月雪呢，嗯，大家都这么演，陈先生也是这么演，就是有一段窦娥呀，大事不好了，胡世俊慌。明天53课讲你开刀问斩了，你来怎讲？开刀问斩了，啪，藏，哎呀，藏狼死得藏，狼死得藏，当啷儿啷儿啷，这是赵先生的唱法，啊，以前的唱法呢，听一言来，他是小导板，又是先头那个吃完饭的时候有噎住了一口饭，这是小导板。这个后来的又是一个小老板，我这现在后来这个我都忘了啊，都不会了。后来这个完了之后，导板完了之后，把他空旷抬抬，婆婆堂堂领堂大娘，他这有一个教头，是吧？这个时候就没有了。赵先生把这一下，为了让他整个贯穿的一下的剧情，把他这一气哈成，把这两句改变了。改变怎么就改变了？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窦娥大事不好了，胡世俊慌。明天讲你开刀问斩，你来怎讲？开刀问斩，呀，藏，哎呀，藏老子的把水袖也抖出去了，赶紧往前上步。听一言来滚，刁板狠，则子他害得我，大把大把加把。人亡啊！当时啊，赵老师呢，这个唱腔他给变成这样，所以现在很多演员都能照着这个演。我觉得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吧，是吧？根据自己的理解。还有，现在那个婵娟，殷婵娟其实没来了啊，她是做服装，他们中国戏校给她彩排《荒山泪》啊，做服装。他呢就说这个敲楼上听敲楼，二经鼓声声送听啊，开始是这么样唱，听敲，他是这么唱。赵老师觉得上来这个听字听唱成阴平字，而且这个阴平字呢，这个张慧珠此时此刻的心里他是很悲很焦虑很着急很盼望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公公这么晚了两更天了还没回来，而且在这前面鲍世杰给他报信的时候已然说了山上惯出猛虎，所以他心里边就有一种担心啊，忧虑，有点动静他就很敏感，是吧？所以这个张慧珠出来的时候听敲楼唱成阴平字 有点把人物的心理是揭示的差了一点啊。而且呢，听敲楼二经鼓，声声诵听，这一句里头出了两个听，出了两个听，头一头一尾，他觉得这样呢有点不妥啊，还是从人物出发，改成敲楼上二经鼓，声声诵听，而且从折口上这个敲敲楼，他唱的敲楼上，是吧？现在还有的还唱听敲楼，是吧？那就是说个人的理解他有不同吧，是吧？这也是赵先生他自己根据他的理解和他的学的这些东西，他有变化，哎。李老师问大家好，让我慢慢讲，别那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嗯，谢谢。那个，那就说他讲的这个，另外一个呢，他还有一句，在《黄山月》里边有一个后闷帘倒板，啊，哭婆婆哭的我，原来是泪之如线。啊，泪珠如线。赵先生觉得这一句“泪珠如线”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张慧珠就不可能是泪珠如线了，她是心里头是肝肠寸断，是吧？因为老公公死了，爱人死了，孩子让人抓走了，婆婆又吐血了，整个这家庭就毁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下，赵先生又给变化了。是吧？他讲的，他唱的是什么呢？泪，他是泪珠如线，原来这四个字儿，赵先生给改成泪肝肠断，就这四个字，是吧？赵先生费了很大的这个什么，这个是以后，后来他唱五几年，后来他唱的时候给编过来的，这个泪都同样一个折，啊，都是在一个折上，肝。长断啊，这个四声跟泪珠如线一点没变，是吧？泪珠的珠子，珠泪之之阴平字，是吧？阳平字，心啊。跟他那泪肝肠断这三个字是一样的，折口是一样的，阴平字阳平字都是统一的，所以改的相当的高明，而且得到了观众还有得到了很多的专家一致的好评啊，一致的好评，大家伙可以去品一下，没事咱们可以去听一下，是吧？另外下边呢，我再讲一讲我学有一段，就是说赵先生给我们要求，我跟大家谈一下，就说这个朱痕迹，朱痕迹呢有一段唱腔是二黄三板，实际呢就是滚板，二黄滚板，是吧？这一段那个请乐队老师们都过来吧，待会儿我给哦，这一段我不唱，这一段他们不太熟，可能我给大伙儿先唱一遍啊。这一段唱呢是等于说那时候啊，说解放以前就是这段，就是大街小巷都流行歌曲一样都唱，啊，有贫富跪席棚泪流满面，尊一声二将爷细听我言，可怜我有80岁的婆婆，她三餐未曾用饭，眼见得饿死在那席棚外边，就四句。这四句的时候呢，需要你有充沛的丹田气，需要你有口劲儿，你的嘴里头劲头要把字唱清楚，像珠滚玉盘一样把它打出来，而且呢气息呢不能断，要一气哈成，若断若续，要成为一个整体，一共是21个字吧，成为整体。我小声唱唱啊。有贫富 这儿有一锣藏，这时候需要你用鼻腔去换气，一点鬼虚同流亡民众一声而将夜里细听我言，他唱这又一锣，这一锣的时候又需要你换气，苦力有的这是一浮点顿一下，八十岁的带头了要换气，八十岁的婆婆的三餐未曾用饭，眼前的路是在那西坡一个的，这是空黄，这点就是水锈了啊，枯头了。当唱当个里个拉个唱，二响，这点要去缓一点气啊，吐一点气。要把它唱足，是吧？所以说在这一段的时候的气口要求的特别严，特别严格，哪点缓气你必须缓，你不缓你后边那十九个字啊，十九个字可怜我有，八十岁的婆婆的三餐未曾用饭，眼见得就饿死在那西棚外边，所以一共这么些个字，你不把它气缓足了，你不用丹田气，你不能达到猪滚玉盘的效果，你嘴里头不用吞吐收放，你不能把字达到要求，对你的要求，是吧？咱们的唱腔讲的吞吐收放，抑扬顿挫，若断若续，是吧？音断意不断，声断气不断，这就是咱们程派演唱的要领。我也经常跟我们青龙社的学生上课时，我也讲，我跟我的学生也讲，我说老师讲了，比如说我们业余的演员往那儿一站清唱，你清唱你必须得有把你的台风站出来啊，你站在那儿蛇腰辣胯是吧，东瞅西望，这个你就不能把观众引到你的这个演唱的，你唱的再好白唱。所以说演唱的时候赵老师说，为什么有的台风好，你像张火丁是我小师妹啊，她为什么个儿也不高，她出场以后就看她高高大就显个儿啊，而且头举手投足她都是那种有风度有台风，相当好，观众很喜欢。为什么呢？就是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立有立相，我们立着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出场的时候必须是头顶虚空，顶往上顶，往上提，往上提，提上来以后这人就精神，你说这缩着脖子站在那儿就不好看，是吧？往那儿一站，你再蛇腰拉胯再缩着个脖子就不好看，头顶虚空，脑袋没东西，但是往上顶立起来了有精神了，两肩要放松，你头顶起来了你的肩膀缩着，是吧？往那儿一缩一站，那就像曹操，是吧？像奸臣，是吧？不像好人，是吧？头顶虚空，两肩放松，两肩都让它松弛下来啊，都让它松下来啊，全凭腰转，你每一个走脚步走哪一步脚步，为什么有的人就他怎么就走脚步就不好看，为什么有的走出来就那么美，什么原因？你脚动了你腰不动了，腰不动弹，你上下身都不合呀，哎，你成为不了这个三节六合呀，因为这个很多，好，啊，我就讲的这一点，然后呢，咱们就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头顶虚空，大家记一下啊，两肩放松， 全凭腰转，气存丹田，啊，气沉丹田，让大家伙儿注意。如果有这个气势，站出来就好看，是吧？先看一步走，后才能看你一张口。你这走不好，你站不好，观众就不爱看。我呢，下边歇一会儿，让我的学生们，给大家唱一段，唱一段完了，待会儿咱们再接着讲另一讲究其他的啊。谢谢，谢谢。谢谢给大家伙说的唱什么戏？唱什么？
大家好，我叫李新宇，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剧目是《六月雪》，坐间选歌。
Oh, 我来自老曹视频广播电台，我叫李猛，和张老师认识呢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张老师呢，无论是艺术还是人品，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那和张老师呢接触很长时间，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唱戏上呢学的，因为我本身条件有限吧，资质有限，所以学的不太好。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学唱一段程派名剧《锁麟囊》中的《春秋情慢风雨暴》。
爸。爸爸，哎，走路。
下边让王鑫唱一段那个《春闺梦》的南梆子，因为这戏我给他说过，身段啊。
先来这个。
挺好啊，这个哦，还有，
这有个字
啊，有个字。
有字，来我说一下啊，
这个字是天津话剧院的白金先生受杜乃强先生的委托来写的这个字。字的内容呢是城怀官道。那白金先生呢也是和李荣威先生、张树林先生多年的挚友，目睹了他们二位的做人还有处事，用城怀官道这个词啊囊括他们的一切。白金先生说呢，城怀官道呢是集道家、禅家、儒家的境界。张志云先生以澄澈的空明的心境来看待世事，潜心研究程派，为弘扬程派艺术和普及程派艺术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此呢，再次表示对白金先生的感谢，也表示对张老师的祝贺。
谢谢谢谢谢谢。下边啊，下边我呀就讲几句，因为时间也不短了啊。我讲没有哈、啊。下边讲几句呢，就是我讲讲玉堂春。一会儿呢，乐队老师们先别远走啊，一会儿我就给大家伙唱一段玉堂春啊，玉堂春。这个玉堂春呢，这个演出啊，是我们赵老师很多年，他是人家就称为他演出这段是绝唱。程砚秋程先生这种玉堂春呢，一出一小曲。下了很大的心血，59年，纪念程师去世的时候，赵老师演出了《玉堂春》。当时中央首长周恩来总理，因为周恩来总理就特别喜欢程派，啊，他呢就看了戏，看了戏以后呢，两次跑到后台去，到了后台见到赵老师以后，称赞、高兴，他说的这出《玉堂春》呐。你的老师啊，程砚秋先生与众不同，他刻画的苏三是一个悲剧人物，有些人演的呢就是有点这个花案了啊，咱们这个是演的是冤案啊，你唱的最好，你特别像赵的成你的老师啊，特别祝贺你，你以后还要多教学生啊，两次。后来呢，这个赵老师给我讲这出戏的时候，教我这出戏的时候，其中就谈到什么叫特色，哪点是特色。比如说玉堂春上场的时候，苦啊扭字上来完了以后，一般的处理呢就是都是这么大声的哭泣。哎，程派的呢，他出苦啊以后出来，扭字完了以后，一看戒备森严的这个巡案谱，这么多的这个刽子手啊，这么恐怖，这么森严，他有点害怕，一个是害怕，再一个是惊讶，他就是出现了，别人是哭，他是哎呀，他这个哎呀这两个字把苏三这个情绪都把它体现出来了，是吧？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他这些个处理，因为这一段唱啊，虽然说是你看上来就这么几句没上板，是吧？看来戏皮散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腔啊，没有什么更多，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老师就跟我说这一段你唱不好，你后头的戏就没法唱。它就起到承前启后的这个作用，啊，把它接上，你唱好了，后边的戏就都好唱。下边呢，我因为这个戏啊，我在上海，纪念赵荣春赵先五周年去世的时候，我唱过这个戏。我唱这戏了以后呢，的上海观众，挺鼓励的，给予了很多的很高的评价。那么就说我呢，也不见得唱得好，主要是老师。在上海一带太出名了，而且他的玉堂春可以说是绝唱，确实是非常非常讲究。下边呢，你我说半天话，我也老不掉嗓子啊，我也许唱不好，大家伙儿都多原谅。下边我把那个玉堂春的散板我唱一下。Thank you.
别严谨，特别好的好的，就到唱戏导览，玉堂春贵是在东，玉堂春贵是在都察院。下边呢，我就讲讲这玉堂春。这个玉堂春呢，确实是后边的慢板，包括流水，包括原版，都非常非常的别致。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它进人物，它是在人物里边，是吧？这个我呢，再讲一讲。下边呢，我再讲讲，因为我今天想来，大家伙儿好多学生也提出来了，是吧？唱。这个刚才讲了讲这个唱的四声，还有唱的这个脑后音呐、等等，讲很简单讲的，因为要谈起来很多，恐怕这时间也不那么够，是吧？那么现在呢，就谈一下念白，是吧？这个千金画白四两唱啊，这个是老先生留下来的这个真理哈、啊。这个念白，往往我们很多同志，包括专业的演员，也不太重视。念白，这个我们老师就讲啊，就说你嗓子练嗓子怎么练呢，是吧？怎么练这嗓子啊？咱们大家一般都喊一啊，都是这么喊哈、啊，都用丹田气提起来喊这两个音比较单调，是对的啊。这两个音是比较平常喊嗓子都是这样，但是忽略了一个音，是吧？
必须要唱到这个一完了啊完了这个两个折口，那只能是两个折口，在这个折子之间呢，要用鼻音，鼻音把这个字打出来，要闭嘴音。每个音，这个音非常重要，程派唱腔用这个闭口音的这个音特重要，所以说要练啊，练一啊还不够，大家还要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要练十个音，因为这十个音有十个位置，是吧？十个位置，这十个位置的时候，对你的一个演员来说，你不练，到时候你用到这个音了啊，你用到一七折了，或是发花折了，是这些个你会有些不自如了，运用不自如了，所以说大家要注意。那么我呢，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的赵老师，还有杨宝森杨先生啊，包括陈彦秋陈先生那时候啊，都他们的念白比唱还好听，念跟唱一样，所以我们老师呢就是特别强调我的念白啊。下边呢，我看看那个李新宇在没有？李新宇，李新宇哪去了？李新宇，你们不听干嘛去了？你在后边听干嘛呢？为什么不在头头听呢？就讲这些东西，你们听不到的有些东西。过来过来，你给观众朋友念念，你上天天无路呢，你跑后边干嘛去了？不是不应该的是吧？因为听着你大老远的从北京来，你请假上课都没上，你跑来了，完了你不听，你干嘛呢？小孩玩啊，把那个我教你那个，他学了六月学的发长，教那个上天天无路，让他念念完了以后，我再看看纠正一下，或者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啊。把达空旷财财财
上。
就是这么一段完了，后边呢就起他这个二房的反调了，是吧？就行，就念的还不错，念的还行啊，念的行。就说什么呢？这个念白呢，它是这刚才你坐哪去了？刚才那个有人递条，就说让我解释一下，新城、老城，还有这个现在好些说法吧，是吧？我呢，说实在的，我今天来讲给大家讲，我也是很有顾虑的。我很有顾虑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才疏学浅，我呢还不够资格去在这儿跟大家伙谈什么程派艺术，因为我不能理解程砚秋、程砚那么高深的艺术。我也不够。另外一个赵先生呢，他的艺术呢，我也是无法捕捉到，而且只能是学的皮毛。对于现在流行的有新的程派和这个老的程派，还有其他的社会上，反正挺乱的，是吧？我也觉得挺乱的。但是呢，终归有一条，就是咱们有版本，咱们程砚秋程先生是咱们的版本，是我们的版本。
刚才我讲了一个问题，我不说是什么派啊。你比如说树音这问题啊，用老生的唱法，树音是吧？刚才我唱《玉堂春》，大人呐、啊，那个回龙腔，很多都是树音，用的是老生的一些树音。那么这种树音呢，由于丹田气你用不好，你就可能变成吹不动，是吧？用丹田气震动喉头，从你的喉头里头玲珑透顶，在里边小嗓子眼里转悠的出来这个声音，这叫树音。这叫树音。这种树音的方法用在程派里的很多，如果用好了，那就是非常优美，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这个衔接作用。如果用不好，有可能比如说我气用大了，用大了就成了杂夯。什么叫杂夯啊？就是疙瘩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多现在是要这样唱，对吧？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好像跟咱们程先生的这个风格好像稍微那什么点，是吧？我现在我觉得各有所长吧，是吧？各有各的喜欢，反正我呢就是这么学的，我就跟大家就这么说。至于其他的，我也讲不好，我对不起大家，我也讲不好，是吧？下边呢就是我讲讲这个、刚才这孩子念的这个，六月雪，是吧？六月雪发场，发场出来的时候是窦娥被绑着，五花大绑，绑到两个刽子手压着，揪着，大游四门，啊，出场是一个门，出来以后窦娥是根本浑身没劲儿，被两个刽子手使劲提拉着，因为他是个，你想想在里边死刑牢里头提出来，是吧？要斩首的，大游四门，那时候游四门就是给你绑着，完了之后。嘟啦哒哒得哐切切切切得哐，打着窦娥的脚，没有劲儿，让他们给拉着，是吧？走出来了别人以后到了这个门这儿了啊，比如说我是这一个，第一个是西门，嘟啦哒得哐切切切切，这个时候要让你窦娥亮相。亮什么相呢？你是犯人，你是杀人犯，你要让广大的这个群众啊看，这就是看见他这模样吗？就是他把人杀死了，把这头发一揪起来了，一扔，这脑袋又低下去了，沉，脑袋抬不起来了，他没有劲儿了，又游第二个门。最后游到第四个门，都是嘟啦哒得，哐切切切得切切切，哐切切啦，这样。所以说，窦娥的此时的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无奈，就是我已然这样了，我很无奈。这个时候进场游完了，在中场进场了，在进场的时候，窦娥稍一抬头。看见了天，因为在监狱里他看不见，看见了天，他想起来了，上天，想自个儿想钻到天上去，我没办法控制这个局面，我要上天。再一看天，事实不可能，稍一摇头，天无路，抬大抬，在打抬和抬的时候，窦娥就没有精神了，上天看天没有地儿，低头的一低头，看见地，想着我干脆钻到地下去，地下去找出路吧。他念玉帝。大藏看着这地，地无门，又低下头来了，地也不可能的啊。这时候他说看见刑场四周人都在哭， 他念满是我心碎，他看微睁眼，大把大心人，肚藏看那一个地儿，一段红啊。他这个哭啊，与别的哭不一样。他这个哭，因为窦娥自从入了死监以后，不知道哭了多少遍，他是冤枉的。所以在这时候他已然没有声音了，声嘶力竭，声音都哭没了，哭干了，眼泪都哭干了，干嚎干嚎。所以说在这几句念白的时候，要把观众带起来，要把观众领进来，你最后的大段的反二黄慢板就能把观众引进来，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表演需要注意的啊，要注意什么呢？注意自己的情绪。如果说你窦娥上来了，你唱得再好，声音也好，扮相也好，哪儿都好，脸上没表情没戏，那就不能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带着戏。我记得我在中国戏院演出《六月雪》坐间发场，那个时候是我的老师和我的师母赶到天津给我把场，他来了以后我也很紧张，我也很害怕，老师跑到后台去给我戴好了帽子，戴好了脑袋上戴的东西啊，甩发给我捋了捋，就跟我说他知道我紧张，因为老师不来我还好点，老师来了我很紧张，第一次看我的演出，我紧张。后来老师说你别紧张，你入戏，我教你一个窍门，你进戏你就不紧张了，你就是窦娥，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紧张，是吧？所以他说完了以后，我就真的，他说再说了，今天谁坐在这儿，就是我坐在台下也得听你唱，是吧？你唱的再不好也得，我也得忍耐着，我也得听，是吧？因为我来听戏，你要是哆嗦，你要是害怕，你要是紧张，那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是吧？你教你的方法就是入戏，你当时你这个大游四门，你什么感想啊？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知书达理的这么一个女子啊，到这节骨眼让你出头露面，给你捆上绑上，那你心里是什么心情啊？是吧？你把这情绪带出来，你戏一带出来，你就不想别的了。所以我说我们的同学们，咱们在演这些戏的时候也是，无论你唱什么戏，我教我的学生也是，我那两个几个学生都上去哆嗦，全哆嗦，那么后来就不哆嗦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你们要入戏，下边啊，我呢今天讲的拉拉撒的啊，也不一定都对，另外呢就是我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谈不上程派艺术，因为赵老师在去在他生病的时候吧，我一直守在赵老师跟前，一直到他去世。那么赵老师就跟我说过，本来我也先不敢教，我还想学呢，我自己还不那什么，总想是不想教，但是赵老师就跟我说，说你要把你所会的戏程派艺术要传下去，你要在天津带头，要把这个我教你这些戏不要都扔了，要往下传，除了你要演以外要往下传。所以鉴于师父这样对我，师娘也非常对我挺支持啊，在他在世的时候吧，就给我学子，把他的学子练功的学子演出的学子趁学子给我，叫我练功，叫我用，所以说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哎，所以呢后来就说我们就说永远一个是不忘老师的恩情，是吧？我也想起老师，我自个儿也恨自己学的少了，再多学点，是吧？我还今天还能多教点，多学点，是吧？把咱们天津的程派艺术呢也把它弘扬起来，是吧？这就是我老师对我的要求。 所以呢，我就说今天拉拉他有弹的不好，弹的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不想上这个光听话信之下，我去谈这个事儿啊，谈艺术，我觉得我还不够，是吧？所以今天就谈这么些个。下边呢，我非常感谢大家捧场，大家都来了，我特别高兴啊！我高兴，以后想问到我，想需要我能帮助的地方，只管说。我和李荣威一样，我们为了弘扬咱们的京剧艺术，我们什么条件都没有，是吧？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去请囊吧，也是请囊，自个儿会什么就教什么。下边呢，就是请那个，因为有这出《火焰居》啊，是我老师自个儿编、自个儿写的词，自己设计的唱腔。他这段二六很不一般，我想让我的学生呢，青龙社的学生呢，来给大家表演一段二六。大家那个好像有词儿吧，词儿都发给大家了，是吧？大家看一看，来吧。大家还在去听。没有扩大声呢，有。他们过来吧，你们上来吧。往前站一下吧，再往前来一步，再上前一步，还是站得过来吗？好，你斜着点
，圆着点，
对，行吧，看得见吗？你那边？
哎，行。
啊，
拿
着，大，来吧，拿着吧，不拿干嘛呀？拿着，大，抬陀螺。
到此结束吧，这边 主持人也找不着了。到此结束啊。
写多少没事。
那个各位同学，咱们那个明天下午呢，给大家安排了一场那个健康讲座，明天下午2点，然后呢，过了。